今天是一个比较 informal 的聚会，所以 informal 就是 informal whatever。 第二个呢，就是先讲几句话，然后待会我再讲这个题目哈。其实这不是今天早上全部要讲的，只是抛砖引玉，这是一个砖头。今天只要谈宣教 whatever， 你想问什么就问什么，我能答就尽量答。 OK， 所以今天是宣教有关的各方面的 whatever， 那等等。那《满江红》那首歌呢，我在这种公众的聚会有时候会让大家就唱给大家听哈。从我90年读神学院到现在28年了，我大概公开演唱不超过5次，不超过5次，偶尔会出现一次。那我是没有音乐天分，是不可能作曲，但是呢我还有一个梦，但是要等到我的老婆同志要同意。我老婆就说少做梦了你，然后这个朋友一盆冷水把我浇下来，不然我还有一个梦，将来要编一本诗歌集，名字都想好了，动作也做了一下，做了不少东西了。那个诗歌集的名字叫做诗章宋词灵歌。为什么叫诗章呢？诗篇有150篇，本来都是可以唱的啊，可现在有很多是不能唱的，就是没有谱的，所以我就收集了半天，古今中外的各种的调子，好不容易收集到100个，就50篇是没有。也有一些人就是真的就把那个诗篇，然后就用个什么调子来唱，但我觉得调子也要有点 appealing， 得让你唱的时候有感动嘛，对吧？有的调子那种。没感动的不算，所以诗篇23篇没有问题，有7、8种各国的调子啊，那可以收集好几个。那有的就一个都没有，那所以有50首诗篇基本上是没有调子的。我编了一个。很适合这个调子。英文它那个是一个歌剧里面的一个音乐，所以没有词的。不过在美国有的时候你在 funeral 就是 going home， go这些很多 baby boomer， 记不记得1950年在台湾那时候演的一个电影是黑白片，名字就叫做《恋故乡》。我还记得那个男主角叫王寅，一个老牌的一个，他那个是讲什么国共内战以后香港调警里的故事。香港调警里是香港那时候从大陆逃亡到香港的，给他们一个难民区，在一个山。在那边，然后那个电影的故事就是他们逃难嘛，到香港有家归不得，对不对？中国大陆逃出来，那香港不是你的家，住在难民营里面，然后难民营发生风波什么事情，那最后结束的时候那难民营就是打架闹事就起火，整个难民营烧掉一大片，那他们好多人就坐在那个堤防上就看着那个自己的房子烧掉，然后想起香港北京。然后那个歌就是恋故乡，恋故乡，心中真悲哀。我小的时候我就想到诗篇137篇，那首流亡者之歌，犹太人被俘虏到巴比伦，在巴比伦的河边，我就把那个歌词用这个调子，歌名就叫做恋故乡。恋故乡是西岸，眼泪流滴滴，巴比伦大河边，青瓜柳树梢。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第一次教大家唱的时候， 在洛杉矶那个就是吴永长老那个海轩退休会，就唱这首歌，当场二三十个六七十岁的，尤其是老妈妈，泪流满面，那些都是从中国大陆后来跑去台湾的啊，现在在美国了。他的恋故乡可以想念自己中国的故乡，可是我最后一节的歌词是用希伯来书，我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最后的歌词，我们要直奔耶路撒冷，那是真正我的家乡。那今天谈到宣教，其实你知道很多宣教是一生离开中国，离开他的家乡去中国，去他的宣教地区，再也没有回家了。那就像希伯来书所说的，他们不是回不去他们的家乡，他可以回去，只是他们所羡慕的是一个更美的家乡，这天上的。其实希伯来书十一章那段，那个你知道香港的那个苏佐洋牧师，他做了很多中国歌词啊，所以我的收集的里面有包括一些苏佐洋的一些歌。那首歌我大学读书的时候在团契里面也唱过那条歌，印象非常深刻。那首歌呢，唱起来那种不能叫凄凉，有点凄凉，又有一点点那种像一个荆轲刺秦王要走了嘛啊，萧萧易水，就是这个反正英雄一去不复返了，你知道吗？所以那个苏佐洋那首歌哈，哇，一直印象很深刻，就像宣教士一样。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我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座城，预备了一座城。我就发现只有宣教士那种在那种苍凉的那种情况心境下，他会说我去一个地方好像不准备回来了。我昨天提到边明坡边叔叔，他当年从南京大学毕业，1948年去云南，他那时候得了肺结核，他本来想说去云南会死在那里，就没想到神保守他，一直活到今年初过世了。所以我想他去云南就准备死在那里了，所以他才会写下那个献给无名的传道者，好像自己的手放下世上的享受，自己的脚走上这条不自由的路，其实是大胆用自己的自由选上这条路的。很多宣教士是在这样的心情之下走上宣教之路，但是坦白说，今天的宣教士有这种胸怀的恐怕不多了。每4年就可以回国 furlough 一次，以前 William Carey 就去印度宣教了，他一生没有回过英国，他死在印度，埋在印度。戴德森死在中国，埋在镇江。不但他死在镇江，他死之前他的妻子就死在中国，他的孩子至少有3个还是几个是死在中国，埋在中国的。在青海西陵那个古城墙外有个地方，他们很早的时候他们都知道有个地方，是因为那时候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的时候，有一块坟地，宣教士的坟地，可是那个墓碑10个有9个是孩子，小孩子，因为那边很偏僻嘛，西北的地方，那一生病就没有医的，所以很多孩子死在那里，所以死掉的孩子比宣教士还多。对，那个是宣教士的坟地。每一次有人宣教士到西陵，青海西陵，都是先看坟地，就说想清楚，有可能你就埋在这里，你还要来吗？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一个波澜壮阔的一个宣教运动，叫做学生志愿宣教运动 SUV SVM Student Volunteer Mission， 27000人，从1888年一直到1920几年上阵去做宣教，1/3到中国，还有去非洲的， 去非洲是最惨烈的，平均去非洲的一半以上的人活不过两年，有四分之一六个月就死了。所以宣教机构招募宣教士的时候是这样说的，你要来宣教吗？ Welcome。 你要带什么家具来？你什么都可以带，你什么也可以不必带，有一样你非带不可的，带着你的棺材来。有可能六个月以后我就用你的棺木把你送回去，有胆就过来。27000个大学生奉献宣教，100年前的大学生的比例当然远不如今天，在那时候即使像英美这种国家能够有5%的读大学也不简单了。所以大学毕业生奉献宣教，那一批的宣教是使得整个1900年19世纪到20世纪之间整个宣教变成世界性的宣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运动，是由一些学生们开始这样。但是那不是只是一个罗曼蒂克的那种胸怀，非常惨烈的，27000个人当中活着剩下来的一直到底的没几个，很多都是在年轻的时候就过世了。有一个很有名的是在那个时代其中一个宣教士叫 William Borden、我们中文翻译叫伯德恩，他是 Chicago 一个很有钱的财主的孩子，虽然不是独生子，他可能还有姐妹等等。他爸爸的公司那时候大概上亿，今天来讲就是百亿美金以上。他高中毕业的时候参加一个夏令会，是一个内地会宣教士讲到他在那个中国兰州向穆斯林传福音的一个见证。那个 William Borden 很受感动，他回家就跟他妈妈说，妈，我将来哈不要继承爸爸的事业，我要去做宣教士，而且我要去想好了，我要去中国去兰州跟穆斯林传教。18岁，妈妈爸妈都是基督徒，尤其妈妈是很虔诚的基督徒，答应他了，好啊，如果真的要这样去，我们会成全你的心愿。送了一本圣经给他做毕业高中毕业礼物，他圣经一打开的那个扉页，他就写的第一行高中毕业的日记，然后 No reserve， 毫无保留，去读这个 Connecticut 的耶鲁大学。耶鲁大学去的时候，他要找一个同班同届的同学基督徒能够早上起来，因为立志每天早上起来。就找到一个弟兄跟他在一起。当然那个时候的耶鲁大学只有男生没有女生，所以没有姐妹，只有弟兄。4年之后他要毕业了，大四那一年，每天清晨7点在耶鲁大学的校园里有1200个学生会跟 William Borden 一起读经祷告。你就知道 William Borden 是个非常有魅力的人，非常有魅力，他可以从一个人开始，到大四，全校80%的人7点起床，为了要跟他读经祷告。所有认识他人都觉得 William Borden 这个人不知道对世界有多大的影响力。大学毕业了，妈妈就问他，你高中毕业的时候说要去兰州宣教，现在还是这么想吗？ Yes， No retreat， 我不会退后，写在圣经上第二行耶鲁大学毕业的日子，绝不退后，绝不收回他的承诺。然后去普林斯顿大学读神学院，3年之后毕业了，申请加入内地会，说要去中国兰州向穆斯林宣教，内地会接受了。那当时的宣教机构有的是要这样 带棺材来，不过所有的机构都有一个共通的决定，你要来以前先写好遗嘱，你会用得上的。所以他写了遗嘱了，他出发前就写了遗嘱了。然后遗嘱上是把他父亲知道他不愿意继承家业，就送给他100万美金，先给他100万美金啊。他就遗嘱上就写100万美金，其中大概1/3啊1/4捐赠给内地会，其他做了一些别的用处，他捐赠给其他的什么东西。因为他要去兰州跟穆斯林传福音，所以因此内地会差派他去埃及开罗学阿拉伯语。 跟着当时一个非常有名的宣教士，也是我们今天被称为阿拉伯宣教之父或者是阿拉伯宣教使徒，英文叫 Swimmer， 我们中文翻译叫池什么谋，反正是一个美国宣教士，但阿拉伯语非常好，学阿拉伯语。三个月以后在开罗 William Bolden 得了，就是不是脑瘤，就是脑的什么，反正脑的一个病，就死在开罗，25岁。知道的人都觉得啊，神怎么让这么一个有天分一心要为主摆上要去中国的人一步都没踏入中国就死在开罗，他死了。妈妈正在一条船上，从纽约，当时没有飞机的哈，坐船从纽约经过地中海，经过西班牙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的时候，要去开罗见他儿子。路上就得到一个电报，你儿子死了。收拾遗物，就看到那本书，然后打开来，第三行 ，No regret， 毫无遗憾，死以前一天写的。他脑膜炎，头脑常常是昏昏乱乱的，但那天大概坚持的最后写一句话，可以说给他的妈妈，也可以给全世界所有的人。我25岁就死了，一步都没踏入中国，但我死而无憾。那就是昨天晚上我说的，他每一天为主而活，他的心愿可能没有达成，或者我们的说法是他的梦没有达成，但对他而言没有损失，他死而无憾。我相信他在大学里面4年当中可以一个人影响到1200个学生跟他读经祷告，他已经尽了他的责任，他每一天没有一天荒废的。所以最后他要去中国宣教的事情心愿没有达成并不那么重要，内地会就把他捐赠给内地会那笔遗产20-30万美金，在兰州盖了一个医院叫做伯德恩纪念福音医院。如果从中国来的有机会回中国的话，如果你会经过兰州，你一定要去拜访一下黄河北岸兰州市立第二人民医院。你不但到门诊处走一趟，你从门诊处往后走有个院子，中国政府很有意思，把原来的那个门诊处抱到了总部，那个老房子挂着，甚至在文革期间不知道丢到哪了，搬出来伯德恩纪念福音医院的招牌挂在那个老房子前面，这是基督教的福音医院。所以很多人会注意到说，哦，谁也不知道伯德恩是谁，发生了什么事儿？我们基督徒应该知道，那是中国大西北到目前为止还可能是最好的一个医院。当然我不敢说现在很多变化，很多乌鲁木齐会不会新疆有没有个更大更漂亮的医院， I don't know。至少在1950年以前，全中国最现代化的西北的医院就是这个医院，内地会盖。1950年以后，就共产党就接收了，现在变成第二人民医院。那后来有人告诉我，中国大陆有个潜规则，以前是基督教的，在中国一定叫做第二。上海有个第二人民医院，第二医学院，所有第二人知道，一定前身就是基督教的。你不能当老大，我要当老大，他是第一，可是总是第二的医院比第一个更大，更历史更久，设备更好。第二的医学院也比第一个医学院历史更久，而且更好，师资也更好，因为他以前是外国人的机构，所以很容易拉关系，你知道吧？外国的教授啊，啪都来拉关系，跟第一个没关系。第一个顶多你去找俄罗斯，很有意思。所以谈起宣教可以谈很多这种小故事，但是都非常 touching。 但是宣教有的时候是从这样开始的。但是当然现在不一样，就是现在碰到很多 I 世代的90后，90后呢就像孙悟空一样，石头里变出来的，是捉摸不定的哈。我们中间有一位90后的吗？哦，跟90后的人传福音啊，是有一点点 challenge。那什么叫 I 世代嘛？这个 definition 什么叫定义叫 I 世代哈 ？I 等等 iPhone， 您旁边就是 iPhone 的总部 Apple。昨天我还跟你们同工在开玩笑，你知道 Apple 它的那个商标，一个苹果缺了一口，那一口就被你们教会吃掉了，你知道吗？旁边都是 Apple， 就是你这一块它吃不掉，所以就 Apple 就少一角，这一角就是你们。但是您不是把它吃了一角，这一角可是枢纽啊，整个把 Apple 给我转过来了。所以 I 世代是 iPhone、iPad， 你看这种各种，哎呀，当然我都无法想象，这么小的 baby 已经开始会滑了，你知道吗？所以据说以前的我们那个时代的时候，如果长辈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很小的时候，你懂不懂啊？我想一想的，脑袋在这儿想一想。现在人，我想一想，想滑过去，你知道吧 ？Memory 都在这里滑滑滑滑。所以现在小孩子都不这样想了，这里没有东西，在这里 ，Facebook Face， 我没有 Facebook， 我没有 Line， 我没有任何这类东西。后来我女儿用苦肉计，我终于有了一个智慧手机。很多年，最近这一两年我才拿到个智慧手机，其中我只用来登机的时候 check in 我用过一下，偶尔没有办法上网我就去 check email。 因为我的逻辑是这样说的，智慧手机不一定会增加你的智慧，一个人已经有智慧了就不需要用智慧手机了。然后我女儿的苦肉计就是她就买一个新的 iPhone 7， 但还没 iPhone 8，她没买 iPhone 7啊，她有个 iPhone 4， 爸爸这个 iPhone 4我就不用了，那我就扔了吧。哎，别扔，我是丐帮帮主，丐帮垃圾都丢到这个灯，所以 iPhone 就丢给我了。所以我女儿苦肉计，她故意，她用 iPhone 4也可以啊，她是我们家里的小丐婆，她也不是那么 fancy 一定要买新的，只是那天要我，她要买一个给我，我才不要。对，如果说生日礼物，爸给你个 iPhone 7，iPhone 4 我就勉强就收了，所以我一个 iPhone 4。所以这 I 世代是这样的一个人。现在据说有些人什么小学同学会什么的，中学同学会、大学同学会都有一个规矩，我觉得这个好规矩。一上来吃饭，好，手机都给放中间，不准拿，谁拿今天晚上谁付钱。不然哈，我们可以小学同学会坐在这里，然后呢不讲话，然后用 iPhone 跟队员，哎你好吗，然后短信还不错啦，都不想呆瓜笨的，主要不会讲，用这样讲的，还就在对面的，连这样沟通。我说现在这个时代越来越 dumb， 都是 Apple 害的。所以 I 世代是什么？非常用很多这种 internet 的一个东西，或者 electronic 的东西嘛。当然这个东西也有好东西，对，可以做 e-learning 嘛，可以学很多，像很多神学课是这样开的嘛。那就说穿透力无所不在嘛。当然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现在中国大陆哇，那种遮蔽那个电子的东西哇，全世界独一无二，太厉害了，翻墙都翻不过去了，而且按万里长城然后再加高。哎呀，要靠你们这边 Silicon Valley 的人破它，我告诉你，搞了盖高再给你钻一个洞。但是好处它可以做 electronic learning 嘛，所以你都读神学的确就是一定要到什么地方，然后花时间花钱等等，现在可以用 e-learning 读任何的学位，神学也可以这样教。我全美国第一个中文的网络神学院就是我们 Boston 开始的 Golden Conway 神学院，我们是2005年开始，从一开头我就在负责这个神学教育的创立个的，那后来很多学校就开始陆陆续续了，华人神学院也有，像达拉斯神学院啊等等，有些也开始跟上。不过全美国第一个就是 Boston 的 Golden Conway 神学院。那我也自己参与很多这种神学教育， 当然我不是完全怎么讲百分之百乐观，或者说对这个有抱有很大的一个期望，因为毕竟读神学跟读数学跟化学不一样，因为别的东西都是知识嘛。读神学完了以后你要侍奉神，如果这个人啊跟同学之间一辈子没见过面，跟老师也没见过这个学生，你所有知识都学完了，希伯来文希腊文好的要命，系统神学也懂，可这人不像样啊，不能讲得那么差了，不是人啊。这种人如果当牧师还得了，他说我拿了一个美国什么神学院的学位，我就很怕收这种学生的。所以我一方面在推动这种神学教育，一方面也是有点心里揣揣不安，我们会训练出多少人有满脑袋的知识，可这属灵的生命啊，因为没见过，也没有经过一些淬炼。所以我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说，收学生我尽量鼓励他们，就是说你收学生，你推荐学生，教会推荐谁谁谁，你先把这个人的生命搞确定了哈，这个是 qualified 的学生，我不要求他脑袋怎么样，他的生命够格，所以生命够了再来加知识比较安全，先有知识要在生命慢慢补足，这个比较不容易，真的知识叫人自高自大，他学了知识有了学位那更是不得了了，拿个美国的神学院的学位还烫金的嘞，那真的是镀金回来了，哇，那在教会里那可真的是惹是生非，是不得了的事儿了。今天神学教育真的我们有个困难，就是quality control 品质管制， e-learning 就是 quality control 非常不容易的，即使我们现在在这边上神学院我都可以看到你，我都不能保证这个品质怎么样，因为毕竟只在教室课堂里，外面的生活你不知道，甚至课堂里他交作业可以抄的， how do you know。 我是三一神学院毕业的 Chicago 在美国顶尖的，算是被推崇为最好的神学院之一。但是你知道什么事吗？我们自己的教授都会跟我们这样讲，我们神学院每一年会两三百本书不见了，就被偷走了。谁偷的？除我们神学生谁会偷啊？那神学生是将来当牧师的，当牧师你会偷书啊？啊，这种牧师你将来会做什么事儿？你现在会偷书，将来会偷什么？偷人，偷什么都会啊。而且我们说我们福音派神学院，福音派神学院相信人有罪吧，对不对？今天晚上我还讲罪的问题，我们相信人有罪啊，可图书馆不设防的，这书就掉了，后来我们的图书馆馆长也悔改了，门口给我挂一个那种电子的监测器，你这个书没有check out一出去呱就会叫的。所有自由派 liberal 神学院不相信人有罪的，每个都有这个。哎，我们福音派相信人有罪反而没有，你说这是 anarchy， 这是一个反疯嘛？你相信人有罪，你为什么不设一个那个监测器呢？哎，我们对人有十足的信心，相信人有罪。liberal 人相信人没有罪，可对人性没信心，就给我挂着一个那个。我们挂了那个以后，就书掉的比较少了。还有一天有本书上个课教授指定要 reserve， 就放在一个书那个不能出借的，就那本 reserve 书一直找不到，最后有个 librarian 这个图书管理员在某个角落发现，哎，这个 reserve 书怎么放在这里呢，把它摆回去了，而且也找到，是因为他在拿的时候一个学生拿，哎，不要拿，为什么不要拿，这 reserve 书啊我放在这，为什么你放这，因为我要读啊，那你放在 reserve 每个人都可以读啊，因为他们读我就看不到了，所以我放在这谁都不知道，只有我一个人看，这么自私啊你，全班同学就你一个人看到，因为把它藏到这个角落里，本来放在那里谁先来谁先借嘛，对不对，那就变成你藏的，变成我没有偷出去，可这本书只有你整个学习就是你一个人可以读的，别人都读不到。这种神学生如果当牧师你想想看要命啊，号称最好的三一神学院有这种学生，那等而下之的神学院呢会训练出什么学生来，哎呀无法想象。所以我说现在学习的方式像各种的什么 短期进修班的课程，或者是晚上看的延伸制的课程。我们神的教会是比以前管路方式多很多，但是这是好的一面。可是 negative 的一面就是，这是知识方面，你可以用这种方式传播比较快，但是真正的生命的里面，却恐怕不是用这个方式你可以训练出来的。所以我们只能说，学生本身的生命的塑造已经是被确认，再来增加知识，这样这就知识不会让他变成自高自大的人。但如果不是如此，先把知识给了他，学位给了他，我看他就更难下来了，他很难从那个神坛上下来。这是我做一个牧者，我们这个小圈子里面也会不忌讳讲一些这种话嘛。有很多人生命还不够成熟或什么的时候，就被我们教会 abuse， 不是欺负他，过分的捧他了，捧他上去就下不来了，所以我们难辞其咎，我们自道明心啊。这个人只要身份比较特殊一点，如果中间有一个人刚刚从监狱出来，以前是强盗，出来了读神学院做传道，布道会的标语都很好，很动人嘛，强盗变传道，哇，我告诉你，今天布道会人满为患，我每次去听这种人做见证，心里就哎呀，早知道从小不要当模范青年，早知道早年也干下几桩案子，我也可以来大陆叫做忆苦思甜，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前后对比反差很大嘛，对不对？以前强盗，现在是传道嘛，我以前就是模范青年好人，现在还是好，能好到哪去啊？好不到哪儿去了呀。然后总觉得以前觉得蛮好，是因为没有自知之明，还没认识神以前，心智未开以前，觉得自己还不错，信了主以后，圣灵一光照，就发现哎呦，里面乌漆窝戳的，跟那个坏蛋没那么两样，只是我胆子小没做出来而已，还有环境不许可，如果环境许可胆子大一点，我什么也做出来了，跟加拿大道什么区别啊？所以以前我觉得我自我形象还不错啊，信了主以后才发现啊，自我形象破灭。所以有的时候哈，真的在教会中有时候要小心一点。而且我这么多年下来也知道有一些被应邀去做布道会讲员的，当然不是多数，极少数的人，但是少数是少数，还真有其人。他们做假见证，非常动人的假见证，他们都很受感动，结果是假的。被揭穿以后，他还说：“那怎么样嘛？有人还是信主了嘛？神需要有人做假证让人信主吗？”圣经上也说了：“你传福音给别人，你自己却失丧了。”你要做这样的人吗？而且那个人如果发现他当时受感动以至于他信主的见证是假的，你会绊倒他啊。这样的人少数，但是不是没有，而且不仅一个，而且都是相当有名气的。当然有好几个现在已经不能重出江湖了，因为被揭穿以后你就很难重出江湖了。但是这是我自己觉得，有时候我的祷告就是求主不要让我晚节不保。就是真的听过看过很多这种事情以后，真的会觉得我们是与他们有同样性情的人，别以为自己不会跌倒。但是有时候也觉得很悲哀，为什么这样的人在侍奉神，但他不怕神呢？做假见证没有被揭穿以前，好像他觉得没事儿，甚至被揭穿也不是认罪悔改，反而是自己辩护。那我是，你真的说起来，我也真的搞不太懂哎。他真的信他所传的神吗？如果真的信那个神是公义正直的，鉴察人心的，你会做这种事情是一而再再而三，十几二十年一直做。别人可能后来才知道，你是一开头就知道，而你居然可以一直这样做。 我真的有点搞不懂。然后他有想过他将来见主面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样呢？所以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说的话呢，他不是随便说的。将来有一天一定有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奉你的名布道，3000个人信主。耶稣说，离开我去吧，你这个作恶的人，我从来不认识你。耶稣讲这种话，是我们这种名义上叫做传道的人会，对我来讲是鸡皮疙瘩都会起来的，毛骨悚然的。就是我们这种人才会将来站在主面前说，主啊，我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布道，奉你的名医病赶鬼，奉你的名建立这个教会。一般呢，那种躺下来的信徒都不会的了。Lay people 不是躺下来的吗？小信徒谁敢到耶稣面前说，主啊，我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那种你还没有这个胆，就觉得哎呀，我羞愧啊，我都没做多少事情，对，你还谦卑一点。你会说，主啊，我奉你的名做这个，奉你做那个人，那个人一定是有头有脸的，而且很可能都是传道人。但耶稣会对他说，离开我去吧，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你想过这个可能性吗？我们神学院的教授都警告我们，我告诉你，将来到天堂就像到 San Francisco 移民官一样，他有分 US citizen 在这里，然后什么 new immigrant 这样分。天堂不是这样分，天堂就分lay people 躺下来在这边，然后 clergy 就是教牧人员在这边。 OK， 他说最好你排那个平信徒那边，那边过关很快的。这个 clergy 啊，教牧人员这一关很麻烦，一问起口供了，就好像海关动个小房间小黑屋给你问一下，问个没几个小时你别出来了，你知道吧。啊，那都是 under the carpet， 地毯下见不得人，不知道有多少事情啊。我就想象里就再加上一个想象，那个移民官，天堂移民官，他那个前面就有一个大篓子，一大堆眼镜儿，跌破眼镜嘛。我靠，哇，那可能有一个小传道，他的教会只有30个人，哎呀，我觉得好羞愧啊！主啊，侍奉主的30年，这教会这长不大，就这么小一点点。我前面那个人就是30000人的大教会的牧师，哎呀，我怎么好久都没出来啊？最后 reject， 我的小传道人脸都变了，他 reject， 那我能过关吗？放心，小传道会过关的。那个大教会的牧师可能不一定过得了关，人人都称赞你，可是见不得人事情神都知道。哦哦，所以我们的教授才叫我们去排平信徒那关嘛。那我们读神学院是干嘛？都是将来立志要做传道人的嘛。结果我们的神学院教授叫我们去做平信徒，什么意思啊？他也是江湖走多了，见多了。所以我们的这个神学院教授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鞭策我们，提醒我们， remind 我们，你别以为你读了神学院拿了哪个学位出去就可以耀武扬威。我告诉你，你将来见主面的时候，你这关过得去过不去还很难说。你以为那些大牧师哦，一定将来风光得很， You never know。 对我们学生也是一个提醒了，免得我们真的是什么神学院毕业了，然后什么什么的。所以 I 世代呢，是代表 electronically， 它有很多东西，所以是可以有一些神学教育的突破啊，别的教育当然也可以了。可是 I generation 的另外一个意思，这个 I 不一定是 electronic 的意思，不一定是电子时代的意思，这个 I 也可以代表什么呢？ I me myself， 非常自我中心的，你知道吗？一切都是 I, me, myself。 我那个小外孙哈，第二个外孙叫 Nathan， 哇，体操很好，3、4岁刚会走路，那是哪里学来的？他动不动你跟他讲话说，哎 Nathan， 提醒他这个提醒他那个，他就满脸不高兴。小男生3、4岁，他会两手这样一抱， Don't tell me， 一说我们在训话，指手画脚，他觉得啰嗦，你知道吧？ Don't tell me，别跟我训话。有一天过马路， Nathan car is coming， 他不走了，在马路上，Don't tell me， 我哪管他们，后领一拎过马路摆下来， Nathan I tell you， 我一大声，他不敢看我，都低低的。翻过来 ，look at me， eyeball to eyeball。公公跟你讲话，你跟我说什么 ？Don't tell me， I will tell you。你下次别跟我这样讲话，我告诉你。而且我告诉你，车站有车，提醒你还不要。这就是我们吃的亚当禁果的结果了。撒旦诱惑亚当的时候，就吃了以后，你眼睛就明亮了嘛？你自己知道善恶，所以上帝要说什么事，你对上帝说 "Don't tell me"。现在的年轻爱世代就是这样，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哦，那碰到这种人传福音的时候，麻烦就在这里，没有任何的 consensus， 没有任何的共识哈，道德共识、伦理共识什么都没有。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碰到这样的人传福音是我们很大的挑战，非常的自我中心。那基督徒教会里面也是有亚比斯的祷告啊。基督教界大概最畅销的书，除了那本 Purpose Driven Life 以外，这本书是其中一个。但我的原则是跟 iPhone 一样，因为耶稣说的天堂的路是小的，门是窄的，进去的人是少的，地狱的路是宽的，大的，进去的人很多。所以超过100万本的畅销书我都不买。所以亚比斯祷告我知道，没看过。 Purpose Driven Life 我家里好几本，没看过。他有什么问题我还没看，我怎么知道什么问题？但知道我知道卖了几千万册的书显然不是什么好书，比较可能是下去的，不是上去的。你要一本上去的属灵书籍吗？灵修用的吗？那我推荐你 My Artemis， 那个中文翻译叫什么？竭诚为主嘛。 My Artemis for Christ 什么的，那是 Chamberlain 写的， Oswald Chamberlain， 那是属灵好书。那你读起来就得跟啃牛排一样，得慢慢给我啃。那本书可不是什么85°C 那种小蛋糕就吃下去的啊，那是真的好书。灵修的书就是有时候不是当你3分钟就读完，然后说哦 OK， 就是有时候想了又想，想了又想。亚比斯的祷告，主啊，求你让我不要碰见困难，扩张我的地界。我们基督徒好喜欢哈、哦，就昨天晚上说只要牧师讲到每天讲 I'm OK You are OK Everybody OK 教会一定兴旺。亚比斯的祷告典型的就是这种。如果信徒都像这种，你要做宣教吗？ Forget it， 回家去吧。就我刚刚说的，宣教士带着你的棺材。现在有这种宣教士吗？神学院的学生去读神学的时候，如果要问你的梦想、你的英雄、你的 hero、 你的 role model 是谁，我告诉你一定是 Rick Warren， 哒哒哒哒哒，列出一堆人来。会有人说我的 role model 王明道有吗？没了。读历史读到王明道，哦，哎呀，他真的是为主受苦啊！但主啊，不要让我做王明道。我们羡慕的是成功的 popular 的嘛。这亚比斯的祷告带来的祸患就是这样，一批这种的基督徒的话，这种基督徒会为主受苦，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省了这个心吧。整个 whole generation 被亚比斯祷告毁了，你可以这样讲，但你不能怪那个作者，因为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嘛，人的心理。所以这是哀世代一个典型的一个迹象。同时哀也可以代表什么呢？ isolation 疏离。还有呢，整个世界是虚拟的 illusion，所以我们可以在虚拟世界中呼朋唤友。我们教会有个年轻人现在已经大学快毕业了哈，他在高中最后一两年我们发现出了状况。有一次在青少年聚会，我太太在带青少年聚会，我太太是全美国最老的一个老娘，做 youth minister， 65岁、66岁，现在68岁老娘做 youth minister， 你听过吗？哇，那个 gap， 他都是奶奶级的啦。对，你要找一个年轻人会打篮球的，对不对？你选青少年传道找什么人？会不会打篮球？一看太老了，不行了，35岁就快 disqualify 了，对，跟 NBA 一样。NBA 你打到30岁以上，大概就没什么了。 三十五岁就该退休了。他里面有个又是跟我太太说，有时候他在问他们一个问题，他们自己写下来。然后那个年轻的男孩子写下一句话 ：“I don't want to be the disciple of Jesus Christ。”从小在家庭基督教家庭长大，从小在教会长大，他说：“我不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我太太一听 ，What？ 跟他妈讲，他妈也是 surprise。我儿子从小在教会长大，说长大不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白纸黑字写下来的，不是偷偷讲的哦。要开始注意到他，这个孩子从小有点，我们通常称之为艾滋伯格症，是自闭症当中的 spectrum 当中比较最轻微，他只是跟人的之间的关系比较差一点，没有。自闭症严重的话是不能讲话，不能怎么样，所以那个 spectrum 最严重在这里。他有一个弟弟是属于最严重的，如果到五的话，他是四到四点五的，一个弟弟是这样，他是属于大概一以下这种，但其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妈妈、爸妈通常不会注意到这种事情，才开始注意到。他们学校呢有一个 iPad。就上课啊，老师有时候手交作业做作业可以用那个 iPad 除了上课以外他也做很多事情，就发现他很喜欢画画。他在网络的世界中他自称为混世魔王，他画成自己像一个魔王，就好像 Star Wars 里面的黑袍。他的全世界设了很多分舵，武侠小说他是总舵主，有分舵，一个莫斯科的分舵主，俄罗斯人，他们沟通是用英文的啊。莫斯科一个分舵组，东京有一个日本，都是他下面的分舵组的其中一个。他是混世魔王。你说，哎呀，小孩子在玩，我告诉你，小孩子玩到最后玩的有点像真的。他既然是魔王，他为什么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啊？所以他整个的世界在那里，他正常的时候跟人是不讲话的，可在虚拟的世界他是呼风唤雨，混世魔王，徒众万千。在全世界你看，东京一个分店，莫斯科一个分店，美国哪里，哇靠，他下面有多少人啊。他在那个虚拟世界中呼风唤雨，在现实的世界里他有时候在学校是被捕领的，可是他可以活在那样。可是这个虚拟世界，你说是虚拟的，我们知道这是虚的，对他而言就是真的。所以在这个当中，你要是跟这种人传福音，那我说这个孩子是从小在教会长大的。后来当我们发现了以后，跟学校也商量过，等于说除了上课做作业以外，上课时间以外，所有时间就是 lock， iPad 不能用，不能发 email， 那所有网站上那些东西通通把它delete 掉，所以 connection network 起来，然后努力了一年多，他慢慢 come back， 现在大学快毕业了。你要问我，我很难回答问题，就是他是不是从真正重新回到神面前，完完全全变成一个正常的基督徒，有很多隐藏的东西我们并不知道，至少比较 normal 一点 come back。所以你就知道他们在一个虚拟的世界，在一种孤立。彼此 isolation 的一个时代当中，所以他们好像交友满天下，知心能几人。所以你要知道 I 世代的人，一方面万千宠爱在一身，很多中国大陆来是单亲的嘛，爸爸妈妈都关心他等等，然后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三姑六婆全部都看他一个，看起来哇众星拱月啊。可是你不知道这样的人有时候是非常孤单的，而且他很怕这个关系，这个 network 一旦啪会怎么样，因为他不是只是靠家人啊，他有同学啊，还有朋友啊，他同学朋友也跟他一样啊，也是万千宠爱在一身啊，每个人都非常爱很大的，尤其来了美国，谁怕谁啊，你后台蛮那个的，我后台也不输你，争锋之处啊。所以他们来的在一种非常不安全的那种感觉之下，这是 I 世代的特征。一方面我们 I 世代称他为官二代、富二代、什么二代，好像说他养尊处优什么东西都有，但你不知道什么都有的另一面，就是昨晚上你来就听到我讲，你有了所有的人想羡慕而没有的，你却 比别人还绝望。你不知道什么叫绝望，他就是什么都有，但是绝望，我们是想要有没有，我们叫失望。诺贝尔奖得主人去自杀，你说他干嘛自杀？如果得诺贝尔奖，哇，我都乐死了。就是因为你没得诺贝尔奖，你就不知道得拿诺贝尔奖那种绝望。拿诺贝尔奖会什么绝望？哎，拿诺贝尔奖，他觉得你诺贝尔奖的喽，对不对？不管是搞科学的、搞文学的，但对你的期望很高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海明威到了晚年写不出东西出来了，他压力很大。别人也觉得你不是海明威吗？什么写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来了？最后双管猎枪把自己轰掉了，他自杀也是很壮烈。双管猎枪是打犀牛用，那子弹特大，这么大，两颗子弹放在嘴巴里，他扣扳机都扣不到，因为枪很长嘛。后来想尽办法，最后嘣，警察来了，他没脑袋了，整个脑袋炸掉了。干嘛呀？你会觉得我没得诺贝尔奖，我都还不会活得那么凄惨。这叫做失望跟绝望的差别。所以你很想象富二代、官二代光鲜亮丽的背后是什么？如果你了解这一点，那么传福音就有机会了，你就知道怎么去传了。你不了解，他觉得啊什么都有，那我给他都不要，那都就没话讲了。你要知道那个东西的背后有一个东西是他缺少的。那从这一点来跟他分享，所以地铁到处都看到这种人，每个人都有一个手机，但是眼神从来不看别的人，就看自己的手机。最近我有个同学跟我同年级的哈，高中同班同学，他是后来拿博士，在美国一个大学当教授，退休了。最近眼睛有毛病，视网膜了一个什么东西，开刀就很快，不到一小时就结束了。然后医生跟他说，一个礼拜7天之内眼睛不能往上看，只能往下看。我说是干嘛？他装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只能往下看。我就跟他看完药说，哦，那好，这个礼拜你就只能悔改了，每天看手机吧。因为低头族每天只敢往下，低头族从来不抬头的，对吧？不看的。现在知道医生说你不可以平视，抬头都不能看，你只能往下看。我说那这个礼拜你就继续看手机吧。我不知道他平常看不看手机，可能偶尔看看，不太像我这种哈，不食人间烟火的。我说这个礼拜你只能往下看，看手机。现在人太多都往下看的，连抬头看你一眼都不看的。这是哀时代一个很悲哀的地方。所以人跟人也不 contact， 人跟神会 contact， 所以你就传福音，让他跟神一个 magic touch， 好像是一个困难。那其实是一个后现代思想。那我不知道你对后现代懂不懂哈？简单做一个对比，现代主义就是我们现在所生活的叫做理性主义。你现在所有的观念大概90%以上都是理性主义的观念。譬如说二元就是有对有错嘛，那后现代强调多元嘛，多元就是有黑有白有灰有浅灰有蓝灰，哒哒哒哒哒哒一堆的，它不再是黑白对立的。然后现代主义人让相信有绝对真理，后现代认为都是相对真理，没有任何一个绝对的。那么基督徒相信唯一的道路就是绝对的。所以以前邓小平还在的时候，跟台湾在那边讲国共对谈的时候，邓小平说一句话说，行，什么都可以谈，但有4个坚持，就典型的现代主义4个坚持。台湾那时候是谁在负责我不知道，如果是我，我就回答说我唯一的坚持就是什么都不要坚持，因为我是后现代。对，所以现代主义就是坚持而且有绝对的真理，后现代认为都是相对的，没有一个是绝对的。那第三个就是理性主义，就是强调理性思考嘛，所以对理性是很高举的哈。在那时候的尤其男人是以理性自豪的，你可以到酒吧碰到两个男人不认识在喝酒，然后就聊起来了，怎么从家里跑出来了，哎，家里那个不讲理的老婆，我们男人是理性的，对不对？耶、yeah, 干杯。女人是感性的，没要救的，就是嘛，再干杯。所以理性跟感性是两个等级的，感性的是次等动物，后现代感性在上面，理性在下面。所以呢 NBA 篮球明星 NFL 的那个什么足球。 像中国来讲，哪一个男的球员干嘛了戴个耳环那么娘娘腔，现在后现代的说法是没有一点娘娘腔算男人吗？不相信你去中国大陆看看非诚勿扰那种相亲节目，你看那男的十个有六七个都戴耳环的，不管他是娘们儿爷们儿的，哎，都戴了。爷越爷的人耳环越大，我告诉你，这是后现代的。那我们那爸爸妈妈爷爷姥姥都看起来这什么？你戴个耳环，女人娘娘的，这小姑娘戴耳环，你戴什么耳环呢、啊？所以中国的麻烦在这里，老中青三代，老一代的人是连现代都还没进来的，叫前现代，现代化之前的。农村的没进入现代化社会的时候，前现代的爷爷姥姥，父母是受过训练的理性主义的，孩子是后现代的，三代同堂，灾难呐、啊！不知道谁跟谁讲话，你知道吗？爷爷奶奶看爸爸妈妈都有点不顺眼，因为后前现代跟现代的哈，那爸妈看孩子跟这是什么样的？哎呀，这有代沟嘛。所以后现代人比较强调感性的，然后理性主义比较强调什么叫讲客观真理，拿出证据来。现在呢，后现代都强调神秘经验，所以半开玩笑说，半开玩笑，不是讲真的，但也不是完全是开玩笑的。唐朝的牧师要退出江湖了，一方面年纪大了，第二方面唐崇荣牧师讲到就是典型的理性主义的，尤其改革中神学，碰到后现代的时候，唐牧师那一套讲出来就没反应了，因为讲感性的。唐崇荣牧师对林恩运动有点意见的哈，那林恩运动是什么？林恩运动唱的歌都是那种冷飘飘的那种感觉啊，舒服啊，这样这样，嗯。对唐牧师呢，我也有点了解。我就看着唐牧师长大，他年纪比我大哦。我看他什么长大呀？三十岁的时候第一次进入台湾讲道，那天我就在。我二十几岁，他大我六七岁啊。第一次到台湾，我们不知道哪来印尼来的一个人，没听过这个名字。讲道，哇，这个讲道啊，震惊全场。不是讲到的信息，那个态度。他一上台，招待，请把门口关起来。就还有人陆续要来啊。如果昨天晚上七点半关门，你看看那不得了，有一半人在外面哈。昨天唱诗的时候，我们开场是人还不到一半，后来一半进来了。唐牧师说关门，那个招待，你看我没听错，就没关。唐牧师说，我从印尼来的，是我的国语不够好，听不懂嘛。关起来，这样听懂了吗？然后他们还在犹豫一下，就关门了。听音乐会的时候，小提琴，一开始拉，关门，天堂的门也会关起来的，就给我关起来！哗，一讲到大声，哐哐，就门关起来了。坐在下面就听，哎呦，这个牧师太没修养了吧？印尼来的，没有中国文化的熏陶。然后讲一半，有一个姐妹带着孩子，抱着婴儿，那婴儿在哭，她就在弄那个孩子。唐牧师不讲话了，就一直看着那个姐妹。那不讲话，大家想，哎，讲一半怎么不讲了？然后看唐牧师在看谁啊？大家就看，就是全场几千个人眼光就看这个妈妈。那个妈妈本来弄孩子，还没注意到，会哎怎么没声音了？后来一看，唐牧师看他，所有人都看那个妈妈，吓死了，怎么了？唐牧师还是用他认为很温和的口气这样说的：“这位姐妹，你的孩子可能饿了，要吃奶，或者要拉尿，尿不湿了，或者怎么的。总而言之，大家都看你，都不看我了，你去处理一下吧。”姐妹满脸红的，抱着 baby 讲，跑出去了。然后他继续讲到了，讲一讲又停了，不讲话了。一个老先生的悠哉悠哉的上厕所。有人讲堂而皇之的就过去上要去上洗手间一样的，唐牧师都不讲，就眼睛注目跟着他走，欢送他走。他这样一不 不讲话，然后一直看着一个人，大家就自动就看。那那个人本来走得悠哉悠哉，走一半发现，哎，怎么不讲了？我就不讲道的啊，快快快，老先生赶快跑了。然后他就说了，各位来聚会有几个规矩，来之前不要喝太多水，就不需要放水。第二个，来之前五分钟希望是该放的水放掉，不要喝水。坐在这里听到，你不会见国家总书记跟他说抱歉习大大我上洗手间，你会吗？你敢吗？你有你不敢，在上帝面前你敢吗？说的也是，谁有人来聚会当作看上帝一面呢、啊？没有人。聚完会以后，台湾教会的检讨就是，这个唐牧师实在不太像有中国文化修养的样子，难怪是东南亚嘛，印尼的文化水平很低的地方来的人，讲话怎么这么凶啊？可是有些人说，太好了，老的就该有人讲了。本国和尚不敢讲，洋和尚，洋来的和尚，外来的和尚都有水吃嘛，他居然讲该骂，所以就战成两派。所以有派的人从此不请唐牧师，有一派人是非常喜欢请他来多骂两句。那时候唐牧师还没结婚，然后看着他长大，他结婚了，生了孩子，从此他再也不会对有孩子的妈妈讲话用那种话来讲了。长大了，他结婚了，据说他结婚都是非常改革宗室的。什么叫改革宗师的？茱莉亚是音乐学院，哇，高级的，要去留学。去飞机场之前，被唐牧师拦截下来。姐妹，你看你的音乐学院，这样就行了。我们不需要有一个音乐博士、音乐高手做牧师娘，你的琴弹得很好，够好了，做牧师娘足足有余了。老婆很听话，因为改革中的嘛，就留下做牧师娘，这老婆就再也没读茱莉亚了。嚯、哦，连讨老婆都是非常改革中式的，然后生了孩子了，所以他很多事情就慢慢那个哈、啊，开玩笑。可是他基本上那种现代主义的思想还是框架是有的，可是碰到后现代的人就发现不太一样。那因此这种观念的优点缺点在哪里？如果你碰到有一个人动不动跟你讲达尔文的什么思想，你知道在中国大陆来的人，我自己做博士论文，我的神学院的博士论文就是如何对中国大陆来的高级知识分子传福音。我来了 Silicon Valley， 碰到那些脑袋很大的什么搞科学工程出家的，我就跟他说，我的博士论文就是专门对付你们这种脑袋像钢骨水泥骨的一样的人，这是我的博士论文跟我的专长。所以我做过调查，所以中国大陆来的，尤其以前的时候90年代前后都是理工科的嘛哈，所以对于什么理性东西很在乎，那么什么达尔文进化论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必须解决的。台湾来的人读过达尔文进化论吗？读过，相信吗？相信。可是台湾来的人10个有9个都信各种教的，进化论跟他信教没关系，他相信任何宗教都比达尔文重要。达尔文的为什么台湾会这样？台湾受后现代影响，因为后现代思想是都是相对性真理，所以对于理性主义、对科学主义基本上是有反弹的。所以他觉得达尔文呀，熟，达尔文会影响我娶老婆吗？跟我这个没关系，我生活上大多数人跟达尔文没关系，所以对我的宗教选择没关系。中国大陆不行哦，我是一个理性主义的，怎么可能接受？后现代人是不会，所以我有时候碰到那种哦理性主义很强的人，通常那种人很少是20岁以下的，大部分都是30-40岁，大部分是50-60岁以上的。我可以用达尔文进化论跟他辩论，可以用各种方法辩论。另外一种方法，我就用后现代来对付他，这叫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非基督徒的矛，我不用圣经跟你达尔文进化论辩论的， 我用非基督徒的非基督徒的矛来攻非基督徒的盾。达尔文进化论、理性主义，那是二十一世纪了。我们进入后现代已经五十年了，您的书大概五十年来的书都没读过，读以前的书哈。他跟我讲理性，哇，不得了！你已经快变成化石了。你读读那些后现代的，我现在说的不是基督徒，非基督徒后现代书，你都知道这套东西。过去了，好像现在谁相信文革的那套东西？那种极左的东西你还读吗？你会不会读一本红小书然后觉得哎呀太好了？不会了。那这也是个办法。所以在后现代思想当中，你碰到那种坚决的泛科学主义者等等的话呢，你可以用这个来跟他探讨信仰，变成盟友。可是你也不要以为那么好办，后现代思想呢是我们传福音最难缠的对手。他否定一切的绝对真理，那圣经算是绝对真理吗？只有一条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哎，这他就不信。条条大路通罗马，宗教差不多。所以有一些东西是你不太理解的，他认为没有真理，所以就是 fact 观点。你看，很多人就是没有真理，他认为没有这个真理。然后他们认为殊途同归，然后呢，他们提倡解构，解构的意思是把所有的框框架架的体系他们拆解，觉得哎呀这套不行。所以因此譬如说达尔文神学或者改革中神学就是很典型的一个非常 well defined 的一个 structure， 碰到后现代通通把它拆了，拆了一个螺丝都没有。所以碰到后现代人，你跟他讲改革中亚米念神学，对牛弹琴， It's all gone 解构。可是问题是你能把所有的系统性思想通通解构，这是问题了，这是他们的问题啊。但至少他基本上心态是觉得任何 systematic 的东西他都会解构，所以呢他对什么都采取一种模棱两可或者是一笑置之的态度。所以对他们来讲没有任何的信念就是他们的信念，他所相信的就是没有什么可以相信的，是这样。所以他对任何别人坚决相信的东西都反，反完了以后那到底你要什么 I don't know。 所以碰到这种孩子你也是挺麻烦的，哎，这红色衣服不错啊，我不喜欢，那蓝色呢我也不喜欢，那你要什么我不知道。这爸妈就很火了，我给你一个红色衣服你不穿，那好，你喜欢白的你喜欢蓝色欢绿的啊，那都不喜欢，那不喜欢为什么我给你的红色不要呢？他标准的回应就是任何你给我都先说 no OK，我要什么不知道。我看这个《非诚勿扰》节目也差不多，我偶尔看看的啊，每次看都有点灵感，都有圣灵感动才看的。我就搞清我干嘛看的，我老婆说你干嘛没事干，牧师什么节目不看什么《非诚勿扰》啊？哎呦，我得贴近群众啊！啊，这年轻的在想什么？我都婚姻辅导，他怎么导的我都不知道，他怎么辅导啊？他想什么？所以那非诚勿扰就是在 instant 在瞬间之间探觉，喜欢喜欢，就牵手了，哟，多大的风险啊！就是跟着感觉走的嘛。他说跟着心走，哪有什么心呢、啊？感觉。哦，当然有的很美的结束，也有的哦凄凄惨惨。昨晚他还看了一个，哎呦，那女孩子，哎呦，多么多么感性的告白，那个男孩子哭得满头满脸，最后。Sorry， 拜拜走了，走了。那女孩子当哭哭啼啼走，那男的坐在座位上也是哭着，一直牵着她。可是为什么说 no 呢 ？I don't know 。可能就是后现代，后现代最喜欢说的就是 no。那你要什么 ？I don't know 。哎呦，所以你碰到这种后现代了，有时候还真的摸不清他到底要什么。这是我们的困扰，到底他要什么？但他会说。对，没有把握，因为后现代一个特征就是不喜欢有 commitment。他说我说了一个承诺以后，然后我又毁约是我错，那我不轻易的承诺，可是我很难做承诺，或者我一辈子都不做承诺，那能这样做吗？人跟人的关系是这样子吗？所以 后现代有现代。那要怎么去跟他们传福音，怎么做比较过去，那这个是很大的问题了。我只能简单的这样说哈，然后我就开 open question。我是认为每一个人，没有一种人，即使最年轻人，叫做后现代思想的产物。我们受后现代思想影响，但是程度不同，只是年纪越小的可能受后现代思想影响越多，比较相对性，比较而不是绝对的。那老一点的人也是比较理性主义，但是并不是完全不受后现代思想影响的啊。所以我们都是这种综合性，只是比例不同。那同个年龄层也看到生长的环境等等也会有改变的啊。第二个呢，就是因为后现代人比较重视感性，然后他呢，因为这种 isolation 变得像孤岛，所以他的人际关系是断裂。你要知道，这是他的罩门，所以他在人际关系当中是非常 insecure， 就非常不安全感，生怕 lost 掉一些什么东西。所以你知道，在你从报章新闻常常看到，台湾在中国大陆也有，在韩国，哇，某某很有名的谁影星歌星，哇，好多的迷的，啪自杀了。为什么？可能网络上有人骂他说什么东西，他是自杀了。对他来讲，好像他一群他的微博微信一出去，可能有几万个人几十万人在跟他，然后一直怎么样，然后可能就没了，没了他就活不下去了。就对他来讲，这种人际关系的这种危机感、不安全感是后现代人当中一个很大的特征。你所有建立好的美好的形象，可以一夜之间一个短信你就毁了，对他来讲，比地震还可怕。那么在基督里，基督徒之间坦诚的彼此相爱，耶稣的饶恕，耶稣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这一些观念不但是观念，能够落实在团契的基督徒生活中，是 very powerful， very powerful。 你不要以为官二代朋友多的了， yeah，但你要知道，他人际关系来讲，他几乎会觉得像孤儿。你怎么是孤儿？你看万千宠爱在一身，什么孤儿？哎，看起来是那样，他心里面是不一样的。如果你从这一点的开始，从个人的关系，彼此真诚的学习彼此相爱，也不是说一定要我们去爱他，而是说让他活在一个环境中，懂得我们人跟人相处，真心相爱，但又不是你靠你的真心相爱。有一个神，神的恩典，神的力量，神的生命，神的爱，对，不是用人的爱彼此相爱，是用神的爱，用 agape， 这是神才有的神性的爱。人是没有 agape， 可是人用神给我的 agape 彼此相爱，哎，就不一样。让他从了解到经历到别人的爱，开始实践的时候，他就开始了。所以你要知道，他的问题是在于人际关系，那这一点很可能成为一个最好的切入点。我有时候用一个形容，就是你知道50-60年代有一个美国的心理学家叫 Abraham Maslow， 马斯洛，很有名的一个心理学的分析，叫做 The Hierarchy of Human Needs， 人的基本需求的五个层次。最低的是 physical， 就是生理的需要，他吃要喝，包括性的需要。第二层叫做 psychological need， 心理的需要，那是安全感。第三个是 sense of belonging， 归属感。再来 value， self esteem， 我看我是谁。最后一个是 I have a dream， 理想抱负。人有五种不同的需要，有些难民是在物质生活需要、安全感的需要上，有些富二代、官二代，那这方面不是问题，可他有 sense of belonging 的问题。你要懂得他在哪里，福音从那边切入。我们讲的福音，正经八百来讲，都是讲人生观、价值观，对不对？就是第四、第五层的了。你怎么看你自己？对，这都是在上面的。但是曲高和寡，就是你不管什么人，你都讲跟他这样讲的话，他可能如果一个难民，他现在没得吃、没得穿、没身份，没关系，耶稣爱你，神给你这个，他觉得就像这空中画饼，话不投机。那先从实质上的帮助，然后水涨船高，这方面基本问题解决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就开始问下一个问题：我是谁？我要去哪里？ 人生的意义就从这里开始了。那因此对后现代的人，可能 sense of belonging 那个归属感是他们最大的罩门，福音也可以从这里切入。可是有一个朋友的关系、爱的关系，并不等于就是福音。但有了这个 infrastructure 以后，从这个 build up 往上，就可以谈起福音了。先给他这个，再来一个就是动之以情，然后才碎之以理。理性主义我们喜欢一开头就一直讲道理，讲道理。所以我开玩笑说，唐崇荣牧师那种讲道，对于理性主义的人是非常 appealing。所以，尤其那种中国大陆那种理性主义的人，他会用这样的碎理的说服的方式来讲，很多人觉得很好。可是对年轻的一代呢，太硬邦邦了。你要先动之以情，什么叫动之以情？用一些比较感性的东西，用一些你自己切身的经验跟他有一个呼应，一个 echo， 他的耳朵就给你了，就开始听了，心就给你了。那时候你讲什么就开始有效果，不然一开始讲道理像爸妈、老爹、老妈呀，一开始那孩子就知道爸爸又开始训话了，然后耳机戴起来听音乐、听手机，不听了，所以你讲什么都没有用。所以你要他的心跟耳朵给你，剩下就好了。这个时候就先动之以情，但是很多人都忽略了动之以情之后用情开始，用情结束，这叫煽情。你讲点道理嘛，福音的真理在哪里嘛？所以现在有一些讲布道会的人呢，没有 biblical foundation， 就没有圣经的真理的，从头到尾几乎没引用过圣经，没解释过圣经在讲什么的，那就是很会动之以情。可是就像浮萍一样，这感觉可以来可以去的，所以要碎之以理，只是先动之以情，然后开始讲道理，而且是系统的好道理。因为我学宣教嘛，学宣教，那我也常常要讲布道会嘛，所以我有时候也去观察，有时候我偶尔会主动做一些实验。我实验对象就是教会里面这些信徒，慕道友就是我的小白老鼠，天竺鼠，做实验。不过基本上我在海外比较少了，在台湾有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呢，牧师就32岁的，然后那个教会很有意思，全黑的，什么意思啊？他一个会堂是这样子啊，全部是黑色 decoration， 墙壁是全黑的。天花板全黑的，全部用灯光的，所以黑雾骂气的，非常后现代。他们信徒里面没有一个超过35岁的，标准的后现代的。那当然那个牧师是别人介绍给我，后来那个牧师从来没有读过神学院，没读过神学院，也不是歌星，但他原来在好消息电视台做一些其他工作。所以呢，我两次做实验，第一次我做实验的意思就是说，我主动说，哎，我哪天要来台湾？他们教会是礼拜五晚上聚会的。礼拜五晚上就可以来，从我们家来 ，Welcome。第一次来的时候呢，用的特别的方法，我想我的布道会也比较特别，不会有任何一个人的布道会会有猫王的 crying in the chapel， 对不对？我这个就是比较有那个一点。那天呢，我就跟他们讲哈，他前面敬拜站了唱诗嘛，完了以后不要介绍讲的，什么都不要，灯光关掉，也才一座灯，直到讲台这个光圈全部黑，他说本来就黑嘛，全部关掉了，然后他就很好奇，哎，呀，这是什么地方？因为我不是长期来教会的，我没有认识，所以我没见过讲台。来去台北打拼，这台湾的 rap 就是又唱又讲，又唱又讲这样，但是有点像 rock 的那种节奏啊。我要去台北打拼，乡下小伙子就中国大陆人就知道农民工了。去大都市，我去台北打拼，听说台北什么侯康哎，什么好东西都在那里了。哦，等等等等，然后自己也说，最后唱了最后一条歌，他的火车进入台北火车站了，快要进站了，两边都是高楼大厦，住了一堆像我这样的戆囝，就是说呆瓜了。台北，我来了。那首歌这样棒的，是吧？当然不是圣诗嘛，所以 MVP 在放。下面这些人呢，那个教会里面都是年轻小孩子，90%不是台北人，都是北漂，中国大陆叫北漂，去北京漂的，那到台北漂也是北漂啊。所以一放起那条歌来，全场的人就是勾肩搭背，阿妹来给来吧，怕命，谁都会唱，我告诉你，全部都会唱。好，歌结束了。我从后面出来，我是戴着一个黑帽，戴着一个黑眼镜，故意穿上这西装外面穿一个风衣嘛，哈。我说各位来台北打拼，你们这些戆囝怎么样啊？混得还好吗？你是不是发现你是个戆囝？台北，那条歌的最后一条歌。台北不是我的家，他是台湾话，但是有时候混国语了。台北不是我的家，我说台北是你的家吗？你找到家了吗？那刚刚那边唱唱唱，哎，就开始。然后昨天晚上我也放了那一段，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我就开始讲那个，然后讲传道书，然后讲讲开始讲，讲福音是什么？什么是家？我是这样开始的，所以用一条歌开始，他开始觉得他知道他的心了，也是真正他的感受，然后大家寻找什么，就要像昨天晚上一样，只是昨天晚上呢是在美国 Silicon Valley OK， 所以我会放猫王的歌，在台湾我就不会放他的歌了，他们就没反应了，或者猫王还英文的歌词，对不对？所以我用一条台湾歌开始的，所以那种台湾歌我在美国布道会很少用，除非我去台语教会，我就偶尔放这一次。我第一次用就是在10多年前台福教会办了一个高中生跟大学生的福音营，我这第一次放这条歌，那些都是小留学生呢，台湾长大，在家里讲台湾话的，台湾话国语加英文混在一起，这种话只有他们懂的。你要懂台湾话加国语再加英文，三个家里你少一个你就都听不懂他在讲什么。我一放这个向前走，那也就是这样子。我也是那天很戏剧化的，那天也是黑衣黑袍从后面走出来，然后说各位从台北混到洛杉矶了怎么样？然后那些小孩子啊，你看眼神你就知道瞪着我这样 OK， 那开始讲福音了，然后3天福音营嘛，所以第一晚上一完了以后，那个有一个辅导是巴西来的神学生，巴西来的台湾人啊，哦，庄牧师，哇，我们那个小组的小伙子每个都被你收买了，就，哦，我不是要收集粉丝群的，我只是要动之以情嘛，碎之以理嘛，对，我用这样的方式。后来第二次去台北的教会的时候，我就没有放那种歌，我说我还演一个独幕剧，所以呢，自编自导自演，我的处女作。我从来没演过戏啊！我说帮我借一个轮椅，我借个轮椅，然后叫他们拿一个白布，像阿拉伯跑一样，就把我像裹尸布一样，咕咕站起来，推出来，砰 ，PowerPoint 打出来。大卫时代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瘸腿了，5岁的爸爸约拿丹死了，祖父扫罗同一场战争死了，然后菲利斯人打过来了，逃亡，那。保姆就抱着他就摔断腿，没有找医生，从此就瘸腿了。然后一出来，当当把跑出来一个僵尸一样，白布裹的一个轮椅上一个人。因为我说不要介绍讲员嘛，哈，他不知道我是谁，怎么会跑出来一个人？我说我就是米非波设。那背景的 PowerPoint 这个故事嘛，爸爸死了，祖父死了，大卫登基做王了，10几年隐名埋姓。隐退江湖， 因为改朝换代以后，前朝的人都是不得好死的。我怎么知道大卫会怎么样？就后来大卫找人来找我，我想完了完了，大卫找我还有什么好事儿？就我去了王宫，我推腿啊，那时候2000多年前哪有轮椅啊？我怎么进去的？你想想看嘛，我几乎是爬着进去的，进了一个美丽的皇宫。然后大卫跟我讲了很多的话，我爸爸跟他的约，然后他要照顾我，然后要我每天在他的席上吃饭。我跟大卫王同席吃饭，各位，你想这是什么 ？Amazing Grace， 所以后来就放了奇异恩典那首歌。我们是什么人？神蒙神的恩，成为神的儿女。被他收纳成为他的儿女，然后讲到这里来，我就回身，然后站起来，白布一脱，庄牧师开始出现了，开始讲到了，然后就讲到罗马书，因信称义，听到什么什么，后面我是讲罗马书一大段，我就讲什么叫因信称义，什么叫得救，什么叫做不配得的救恩，硬邦邦的神学真理啊。讲完以后，那个牧师说：“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我听过很多次，但我第一次我真的懂了是什么叫做因信称义，什么叫不配得的恩典，这些东西说一下这样 ，boom， I got it， finally I got it， 就不是知识上的 I got it， 就是现在哦呀， yeah， 我说就是米非波设那天进大卫王宫的时候他的感受。”他何德何能是前朝的王子的儿子，没有错。现在呢，可是大卫这样子接纳我，我说我们就是这样不配得的恩典，神的恩典啊。所以我是用我的方式 ，OK， 尽量 try to 动之以情，最后我要引入真理，碎之以理。我还是有点讲到，但如果我。像我一般在教会主日崇拜讲道的时候，打开圣经，各位翻开你的圣经，我们读哪一段？我们现在开始解经讲道。我想所有的慕道朋友耳朵就开始 ，Oh come on， 又来了，要讲道理了，可能效果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主日崇拜还是习惯性我用解经讲道，但是我在慕道会的时候，不一定说都是后现代的年轻人，但有他们也好，没什么也好，我就尽量学习用另外一种方式，但是我不会放弃。用真理来教导人，在传递信仰。只是我的，好像中药啊，中药除了这个药一样，它有君王佐使啊。真正的药是那个君王啊，君臣佐使的。那佐使其实后面有些是配药，配药其实有的像一个药引子了，还有一个排骨汤啊，什么东西，然后那个东西可以让这个真正的药来治你的病，而不是只是吃药。加上一个东西，那其实传福音，尤其传福音，你需要用一个引子，然后最后你的信息，主要的那个君臣佐使，那个君是最主要的药，那个东西你丢掉的话，那不是鸡汤一样啊？心灵鸡汤吃完以后，不能真正让你生命改变。所以我认为后现代人是不一样，但是不见得就是一定是无可救药。所以保罗传福音说。我传福音到那里，不在乎言语，不仅在乎，也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圣灵充足的信心。啊，全能就是神的大能，对，话语有话语的一个关键性，还有仰望圣灵的工作，充足的信心。充足的信心就是说你自己有一个 conviction， 你深信不疑，你所传递的东西是真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 impact。如果讲的都好像你自己都不太相信一样，没关系，给你参考参考嘛，好吧？你想想看要不要嘛？你讲了那样以后，八成都没结果了嘛？对，那个卖Toyota汽车的人，他就觉得身为Toyota的人，死为Toyota的鬼，我的孩子也是Toyota的。我告诉你，Toyota汽车厂的人哈，他的孩子要么不干汽车业，要干汽车业，绝对不能去Honda、Mitsubishi， 不可以，那是叛变。要不然你搞别的，你要搞汽车，爸爸是 Toyota 的，儿子是一定是 Toyota 的。他们公司早上升旗的时候，不升日本国旗，升 Toyota 的旗。Toyota， 我靠！所以他们卖起 Toyota 的汽车来，你说什么车子最好？当然 Toyota。 那种 conviction 会让你觉得，哦，真的，那好吧，就买 Toyota。美国汽车厂不一样，你要试试看，这边卖福特汽车，你来看他自己开什么车，他开 Porsche。你福特汽车厂的公司，为什么你卖 Porsche？Porsche 这福特汽车不够好，是不是？所以他只要做到经理做什么，还开一个谁的身份配得过的，然后去福特汽车，那你卖什么福特车啊？日本的车厂虽小远，没有一个不用自己的车厂，你绝对不可能用别的车厂的车。你在 Toyota 的公司卖的车以外，员工所有车一排出去，全部 Toyota，不可以混一部 Honda 的、Nissan 的，你呀、啊、就不得好死。你 Toyota 的推销员，你怎么开一部 Honda 啊？这他们那个，那我觉得从一个角度来，这叫做 conviction。传福音 conviction 会变成一个很有感染力的。哇，还有多少时间给你问问题啊？大概几乎快没有了。不过 anyway，我先讲到这儿，好不好？有什么样的问题跟这个题目有关的，或者不相干的，任何跟宣教有关的，你们想问什么就问什么。我不能说我什么都答了出来，不过 I try my best。好，有什么问题开放给大家，后面有那个麦克风，如果需要麦克风来问的话。哎，没关系，你坐着问也可以，不需要。你的麦克风可以用吗？哎呀。
我们这一代如果向我们父母来传福音的话，应该怎么
？OK，对，这个有个 generation gap 哈，父母那一代，那父母这一代的话，通常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思想上的现代后现代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是，好像在尤其在我们中国人的家庭，特别会有这种状况，我自己也碰过这样的情况，因为在父母的心目中，我们永远是孩子。那孩子讲话，父母就讲：“哎呀，小孩子讲话，其实小孩子已经45了，他还是小孩子，啊，所以一下就把你贬低了。所以这有时候是一个先天性的困难。但是呢，两件事情也提醒大家：第一个，有时候如果说比较有效的方法呢，我们当然还是尽量的讲，然后生活的见证等等。那另外一方面来讲呢，就是如果有我们父母这一辈的同辈的同年龄的人是基督徒，什么？”七大姨八大姑 whatever 好基督徒由他们去讲，或者同事，这可能会比较有效啊。尤其平常带领他们去教会啊等等的话，我们讲还是有重要，但他们有时候会比较 more effective。 换来说是第三者，而不是我们直接跟他传福音啊。那这些可能有效果。还有一个氛围就是说，譬如说他来了美国，他在中国你要他去教会，他大概很难的主动去教，不会来了这儿呢，等到这儿了，要杀要剐就随你了。还有没朋友，又没脚，我去哪儿哪儿也去不了。就你带他去哪儿，就只能去哪儿。来了这边，平常周间没事儿，教会有什么老人团契、长青团契，是不是？爸，去点吧。哎呀，除了那儿，还能哪了？碰到中国人可以聊半天天的。然后一去发现，哎呀，中国人13亿人都有关系，一拉起来，就在一块了。哎，在这个氛围内，老人家几个月就信了。那有时候你在中国那就很难说，没有教会啊，你去啊，这样很多顾忌，很多原因。但在这儿那真的是虎落平阳，随你摆布了。那所以呢，你要跟父母传福音，当然也不是马上，你做到一个程度之后安排一个机会过来一趟，哇，然后弟兄姊妹一安排，所以老人团契传福音果效是特别大，有时候是因为年龄层的问题。但是说是这样说啊，别忽略到一件事情，我们有时候说真的是不好跟父母说什么，你别低估你的生活见证的影响力。那我说这影响在我的身上，我妈妈是第一代基督徒，她16岁的时候进初中的时候读一个基督教的女中，在泉州，那一年听到宋尚杰布道信主的，所以她是第一代基督徒。后来我的舅舅里面有几个人都是因为我妈妈缘故信主的。我爸爸是相反的，我爸爸是第二代基督徒，就是我祖父是基督徒，但是我爸爸说不出来我祖父怎么信的，因为我爸爸年轻的时候不信主，反基督教， 后来我祖父过世以后，我爸爸很多年之后才信主，所以因此他从来没有问过我祖父怎么信主。100年前的福建的乡下惠安，这种基督徒是一千个里面没有一个的，我祖父怎么信的不知道，非常虔诚，给三个儿子，我大伯叫庄雅各，二伯庄约翰，我爸庄西门，三个耶稣最重要门徒包办了。可是我出生的时候，我爸叫庄西，门都没了，没有门了。所以我初中问我爸说，爸你为什么叫庄西啊，这个名字怪啊，这个伯伯们没有中东西南北，你就跑这个西，大伯叫庄华，二伯庄严，你庄西。后来爸说，我原来叫西门，西门那也行啊，怎么门都不见了。因为我爸小学的时候，是我大伯那时候高中毕业，家道中落，就是不是我大伯了，是我祖父那时候家道中落，然后那个我祖父家破产了，没有钱，所以两个姑姑是我爸爸的妹妹，是我的小姑，穷，我祖父就把这个两个女儿呢交给当地的教会牧师，请他找家境好一点的基督徒家庭收养这两个孩子，不是卖孩子，收养。几年之后，我的大姑姑，就爸爸的第一个妹妹，死了，原因饿死的。那时候中国也没饥荒啊，怎么饿死的？后来才发现是被虐待而死，死的时候骨瘦如柴。哎，我祖父很奇怪啊，一个爱主的基督徒家里怎么收养我孩子会这样？后来发现不是收养的，是被牧师卖掉的。他收了钱，收养的根本就不是基督徒。那有一个小姑姑呢，大概收养一个家庭，就把他当童养媳，怎么样的去还照顾稍微好一点。这个呢，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人死了，你问也问不出来，就是这样被虐待而死。我祖父当然很伤心啊，去找那个牧师说：“牧师，我叫你找个基督徒家你去收养，你干嘛把他卖了呢？还拿了钱呢？”牧师从楼上，那是牧师为什么会有花楼洋房独人独院的？100年前的中国哪有人洋人可以住洞房？那牧师怎么住洞房不知道。他从楼上丢两个圆大头，是铜板大的那个，楼上丢下来，钱还你，人都死了，你还我这个卖孩子的钱有什么用？祖父回家很伤心啊，大伯二伯跟我爸听了就跳起来了，从此离开教会，改名，大伯就不叫庄雅各，叫庄华。那时候五四运动之后啊，二伯呢庄严，知道成语，他初中毕业，我爸小学才读一二年级呢，连成语都教不出来，庄，那直到都是一个字了，那话只能选庄门庄西，庄门乖乖庄西，他就把门去掉了。那我信主，我大学进大学的时候信主，我爸50几岁了，他呢跟我妈结婚，我妈是第一代基督徒，所以我们吃饭的时候干嘛的时候，为了信仰问题，我爸跟我妈常常斗嘴的，我们哪有我们插话的机会啊？那我没信主了就算了，我一信主之后，这个榴弹就打到我了，跟我妈这样到了嘴的，啪一个子弹就打回来了。信耶稣有什么用？早上起来还不是不折被？我说爸，我18年来没折过被子，不是信耶稣了我不折被子，我本来就没个折过被，以前没事儿，现在我信耶稣了，就是说信耶稣以前不折被，现在不信耶，信了耶稣以后还是不折被，就变成一个罪名了。还好成功领军训营回来了，折豆腐干的被子啊，30几条棱线的，有棱有角的，把全套功夫都搬出来。当然每次刷牙还多流几口水，就是没有用烫衣板啊，这样拉什么拉线，就是这样喷口水的嘛，就成功领学来的。哎呀，这机关枪那个榴弹常常会打到我，你知道吗？后来再隔一年，我二哥信主，榴弹也打到他了。在第三年，我妹妹信主了，反正谁信了就谁就挡。那哪有轮到我们讲福音的时候？我一讲起基督教来，我爸眼睛一瞪，你知道我原来叫什么吗？我知道，叫西门。这个录音带磁带播了几十次了，那个故事重播，别讲了，你不要提基督教，你要提基督教不要想说别人，这三个字一提出来，家里的气氛立刻改变，然后就那我们怎么能讲，讲什么也不能讲，所以我们就只好为他祷告了。然后大学毕业了，我当兵的时候，我去派到离我家乡最近的地方，厦门湾，小金门，哇， 对岸2000公尺就我爸的家乡。可是我那时候刚刚交了女朋友啊，师母啊，我们在台湾来讲啊，发配边疆最远的就到那里，就相当于中国大陆北大荒或者是新疆去支边去了，就到那边去了，我到那边去。然后6个月调房回来，圣诞夜12月24号晚上半夜回高雄港，到了港口，我们一个礼拜送一次信的，那次的信没送金门，在高雄我就收到唯一一封我妈妈的信。我想说，妈写信给我干嘛？打开一看，你爸爸2天前受洗了。 Surprise 我爸爸受洗了。9年前我爸过世，我们有个追思会嘛，追悼会，然后我们几个兄弟都说，那年圣诞节我爸受洗是那年我们最特别的圣诞节礼物。 Never ever 想到我爸爸骂基督教骂几十年的为你受洗，一回到台湾打电话给妈，妈，爸受洗了。对，为什么受洗不知道，那你不问他不能问，为什么？我一问他就不下水了。哎呦，我妈等了30多年了，不能说一下那下水跟下饺子一样，下水，他就下水受洗了，不知道为什么。那个中国人就是老人家哦，那个面子挂不下来，骂基督教骂了30年了，忽然间说受洗的，他讲不出来什么原因，他不讲也不能问，就莫名其妙了。然后过旧历年，等于相当于2月初嘛。我妈妈是旧历年生日好记，大年初三，她就过旧历年生日。我在台湾嘛，给部队请个假就回家跟爸妈过节，过生日嘛。她在家里吃饭，也没有去外面吃饭，两桌，我们年轻人一桌，长辈一桌，也请了一些长辈来。啊，吃了一半，就听我爸在隔壁桌在讲话了。哎，我们在座还有几个长辈，哎，还没有信耶稣的，都要去信主。我跟我哥哥一看。爸爸在传教，哎，叫人家去受洗信主，哇，怎么回事儿？我们就不讲话了，就听隔壁爸爸在讲什么。我爸爸才第一次露了口风。我们这几个孩子信主了，那我说了，我自己是保送台大嘛，我二哥另外一个台湾最好的高中建国中学，保送台大医学院。我们家两个保送没考试都进台大，大哥考进台大，我妹妹考进台大，我们家4个台大的，我们都是乖乖牌啊，从来不做坏事儿，对不对？那我信主以后，我也不觉得我有什么改变。爸爸说，从我们这几个信主以后，嘴巴骂归骂，他还在看着，他觉得我们这几个孩子呢，自动信的基督教以后不一样了。他第一次一个观念，基督徒有真的有假的，本来就是啊。可对我爸爸来讲，基督徒连牧师都是这种狗皮倒灶的牧师，信徒更别说了。那你说我妈呢？哎呦，太亲近的人啊，都会把缺点无限放大了，什么优点都看不见的了。所以他觉得基督徒都是假的，连牧师都是假的。他从我们身上说，那我们从小他看着我们长大，都说我做什么假呀、啊？我为什么要做假、啊？他说，诶，好像基督耶稣的生命是真的可以改变人的。对我来讲是 common sense， 对他来讲好像是忽然间一个认识。就从那一天开始，他听到还真的就听进去了。之前是这边进这边出，或这边出反弹都有。所以礼拜天我没信主的时候，我们就是我妈妈的政策很简单，就是毛泽东战略，乡村包围都市，全家大小带到教会去，要不跟随你，有本事自己烧饭。那我爸是什么都不会的，这是孔子的门徒，离开厨房，那你自己上馆子。他说一个人上馆子吃饭太孤单可怜了，所以只好很不服气的跟着我们全家去上了教会。中午上馆子吃饭的时候，他一定自动加菜，加了一道生炒牧师，把那牧师讲的道批评一顿，我讲都比他好。我妈就很生气，那两个一斗嘴，我们小孩子干嘛？就吃我们的饭咯，就跟波提乏一样，只知道眼前的饭，呵呵，他怎么都不要知道。好了，我一信主，我说榴弹就打到我这了，连我饭也不能吃，好好吃了，就开始这样下来嘛。但是他嘴巴骂归骂，他开始真的有些话听进去了。我们教会传道人是吴勇长老，厦门人，我们同乡嘛。吴师母跟我妈是同一年信主的，都是泉州培英女中的， 同班同学，好朋友，所以乌阳长老很多不在传记上的小故事我们都知道。那我爸爸也是看吴长老的，他也看到这个是传道人哦。除了神机骑士以外，他的为人各方面他也无可否认吴长老是怎么样一个人，非常正派的一个人，所以这些都有影响了。我爸爸信主了，所以你说我从来不知道，是我们这些孩子们无形中的一些见证，这样子。我们没有讲过任何道理，是在讲道当中别人讲的话听进去了，可是因为我们的见证，他心开了，耳朵开了，剩下是上帝的事了。就别忽略到这个的可能性。虽然有时候我们会有挫折感受，我们希望快点，哎呀怎么搞的，有时候神会做事很奇妙了。而这种故事我也很多。有一个姐妹在我们教会，在波士顿教会，她爸爸是东北一个大学的，黑龙江一个大学某一个大学的教授，教教生物学，专门教达尔文的嘛。第一次她来看孩子，她还生了老大，爸爸来好几个月要跟他传福音，传不进去。达尔文如果是错的，创世纪如果是真的，我饭碗就砸了嘛，我怎么可能相信创世纪呢？好，隔了几年又来了，生老二了，爸爸又来了。这个姐妹第一次来我不在啊，不在那个教会，第二次来的时候爸爸要来了，哎呀这次不知道怎么办，上次就失败传福音失败哦。那庄牧师啊，有什么办法对付一个达尔文主义者？我说要辩论要讨论是有了，但是要辩论到赢让他信主啊，哎呀那就另外一回事了，先为他祷告，我们来了再说吧。到礼拜天那个姐妹来了，满脸笑容，庄牧师你知道吗，我爸爸下飞机的第一句话，我要受洗，什么时候有洗礼？他女儿说，爸谁跟你传教了？没有，那你干嘛受洗？哎呀我在路上碰到一个活雷锋了，哎呀他信基督教了，那他信什么我就信什么了。活雷锋，到了你就懂，活雷锋是在文革时期一个样板人物，东北的一个小兵叫雷锋。哎呀他真的是不是真的那么好不知道，不都写在日记上的。这孔子大家都学会了，做好事得你写下来，不写了就白白搭了，你知道吗？写下来。那女儿说，你碰了什么活雷锋啊，什么基督徒啊？他从北京坐飞机来到洛杉矶，转机要去 Boston，结果那班飞机也晚了一点，然后这样入境很多手续嘛，护照啊你拿行李，最后护照过了行李推出来的，哇两三个大箱。他爸爸是教授啊，学俄语的，以前不能学英语的，所以英文是文盲，所以他要转机。那你知道洛杉矶的机场跟这个不一样，八个航站，中间一个国际的，然后七个是一个马蹄形的，所以国内线这七个当中的一个，那国际航班在中间出来就是七个，哪一个他不知道，还有英文看不懂，而且只剩45分钟，30分钟前 check in 行李啊，就是15分钟你要找到你的航站 check in， 不然就完了。那一完了以后他就不得了，所以非常紧张，一站在大厅汗流满面，然后就整个懵了，去哪怎么办，正在想，来一个美国人 ，May I help you？ 他听不懂，不知道要来帮忙的，二话不说，反正说也说不懂，机票给他自己看。老美一看，哦 ，45 minutes，OK，go， 用连手带着，他就那老美就把推车就推走了。他想说，哎，干嘛抢我行李啊？然后就跟到外面，原来这个美国人呢，老婆已经来了，开车在门口等他。他说，叫他老婆和孩子都下车。他把行李就腾这样去，意思说我要带他去 check in， 然后再过来，腾这样车。那那个老美是当地人，什么航空公司他知道啊、哦？第五航站，走路啊走一遍，开车嘛，腾就到了。一到那边 curve check in 嘛，对不对？路边可以 check in， 付小费就好了。那个教授身上没美金的，那老美然后就付了嘛，眼睛 check in， 所以十五分钟之内 boarding pass 有了，行李 check in， got it。然后呢？机票给他，这个 boarding pass 都有了，也不必等。而且轮椅来了，来一个轮椅。那个教授想，我才刚退休啊，在国内60岁就退休啊，他61、62岁啊，还没老到坐轮椅吧？可是讲不清啊。轮椅来了，那也是要付小费的，美国人也付了。你就说上车，他就把你送到 gate， 对不对？你也不必找，送去了，拜拜，走了。就那个人走了，没问他姓啥叫啥住哪儿都不知道， 但是这个老教授心中就一副认定了，会做这种事儿啊，只有基督徒。他就说他是基督徒，他什么也没讲，他是基督徒吗？我们只好笑纳了，就算是吧。然后那个黑人小伙子推那个轮椅啊，咣咣咣，哇，那个洛杉矶机场也是蛮长的，然后绕来绕去，然后左转右转，你看得懂就很容易走，你看不懂那就是不知道到哪儿了。噔噔噔噔噔进去，虽然中30分钟可以进 gate， 一般的潜规则10分钟 close， 10分钟以后到，你飞机没走你都不能上，我就碰过几次了。所以他一上最后10分钟了嘛，一上坐在位置，一坐下来门就砰关起来，心里终于定了。然后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我今天碰到活雷锋了，那个只有基督徒会做这种傻事，只有做这种癫狂的事。哎呀，管他什么达尔文的，这种人会信基督教，哎，我也信了。下飞机跟他女儿说我要受洗了，结果我他女儿跟他说，哎，在我们教会受洗，让庄牧师给你施洗啊，你可得坚持下去了，这全波士顿都知道的。说上课6个月，一个基要信仰班14周，再加14周受洗班，他6个月还不够呢，我们还补习了几个礼拜，特别在祷告会跟他实习的。那你说是那个人的见证，我相信他女儿为他的祷告，还有女儿女婿都是很好的基督徒，我相信生活见证他也有点感动吧。但是好像这临门一脚是神自己做的，所以圣灵的工作嘛，所以哪想到在 LA 机场一个美国人做了一件事情以后，就一下子什么达尔文不必讨论，谢了。就是这样，不必去辩论达尔文对啊错，什么意大利科学证据都不要。一下子我就说圣灵有他自己做事的方法，可是我们平常的见证这些祷告好像累积的一些东西，然后神会知道什么时候什么方式，一下子倒顶。所以呢，我想我们做儿女的，我可以了解你的心情。我那时候也是想说，哎呀，像我爸这样怎么可能让他信主呢，太难了。但是真的那天圣诞节神给我们一个礼物，我们全家都为此啊又惊讶又欢喜啊。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啊，好，我只是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哈，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你对这个像穆斯林传福音很有兴趣有负担，想多了解怎么跟穆斯林传福音，包括你的同事朋友各国来的穆斯林，也有可能中国的穆斯林，中国穆斯林有一种叫做回族，回族是只讲普通话的哈。我有一本书，这本书是只送不卖的非卖品，因为快写好了，然后跟我太太想起说，哎，我要写一本书穆斯林，太太就说你跟哪一个穆斯林传过福音呢？哎，没有。哎，你带过哪个穆斯林信主？没有。哎，那你够格写一本书拿来卖吗？是啊，好像不够格啊。所以你不可以印成书拿来卖。当然有个出版社警告我，你印成书出来卖了以后，就有穆斯林的恐怖分子可能就跟上你盯上你了。我说如果为主殉道要这样死的话呢，那就死就死呗，对不对？我倒不是怕那个，不过如何向穆斯林传福音，被穆斯林倒不是恐怖分子拿了一本，被穆斯林拿了一本，这是我们的交战手册。哎，那反其道而行，他知道怎么对付我们了。对，后来我就跟我太太说，哦，材料收集了很多，都已经开始动笔写了，就夭折了，流产了。我太太说那你写啊，写完以后变成电子书不印，然后只送的不卖，这就可以。老婆的话我总是信靠顺服的。所以又有个电子书，电子书的名字叫发白的庄稼，副标题穆宣，像穆斯林宣教面面观。所以里面有提到一些事情，可能有时候如果你会懂英文的书呢，你可能会看到一些啊。因为我写这本书的动机之一是华人也好，还有国内家庭教会，有些人开始对穆斯林宣教有负担，可是很多常常不知道，无知，一方面有些错误的策略，重演错误，第二个就是穆斯林的很多东西你要有个预备嘛，免得有时候你还没传福音就已经犯了 七大错五小错什么之类的，那就别谈了，就已经对沟沟通对话的管道就关掉了，你要了解。所以我因此我收集了一些美国的英文的资料为主，然后编，那我也收集了一些中文的资料啊等等。所以如果有兴趣，有本电子书，不大，几个 megabyte 而已，几乎大概我记得不到十个 megabyte， 所以不是 giga 那么大的啊。电子书有文字，也有几个图面图片。如果你要的话，我会交给教会，然后你从教会那边 copy 就好 ，free copy。你自己要可以要，然后如果有任何人做这方面的宣教有兴趣，你也可以从你这边再 copy 过去。哎 ，authorize copy。那里面有些资料是比较 unique， 譬如说，包括英文资料，我从来没有看过有任何资料提过如何向中国回族传福音。外国宣教士去维吾尔人做当中最多，没有一个外国宣教士碰过中国回族。中国家庭教会不碰回族，有时候在同个村，从小打架打上大，到荷兰，你看荷兰有50万的回族，基本上荷兰家庭教会不碰他们的。汉回不两立，所以如果像穆斯林回族人传福音，其实我们语言很多都很像啊。我不会学任何语言就可以传福音，可是反而被我放弃了1200万呢。这是我们有最大的优势，了解回族。那回族很多很特别的，中国文化太厉害了。穆斯林当中，苏尼派跟什叶派打架打了1000多年，在中国的回族。是两个加在一起的，他们你问他，他们都说我是苏尼派的。他们神学院毕业生穿墨绿色的袍子，那是什叶派的颜色。他们过节，你知道有 Ramadan 斋戒月，结束叫开斋节，我们叫肉孜节 Roji 是波斯语什叶派专用的名词，我们中国回族都用这个，用什叶派的波斯语。清真寺的阿訇波斯语什叶派专用的，苏尼派的阿拉伯语是 Imam， 中文翻译伊玛目，这是标准用法，全世界都用伊玛目，就中国回族用阿訇，这是什叶派专用的。而且穆斯林当中除了什叶派苏叶派，还有一派被称为灵恩派，其实不是灵恩派，神秘主义派，苏菲，中国回族全部苏菲派。哇，那了解这个以后，你要怎么跟他们传福音，就开始有另外一个管道了。穆斯林是不能说我爱阿拉的，阿拉不爱你，穆斯林的标准说法，苏菲派可以说我爱阿拉，阿拉爱我。哎，我们基督徒都这样说的，所以你懂了这里就发现啊，有很多一个搭个桥开始跪化着 Yeah, I agree, you agree, see? 然后你怎么用古兰经跟他传福音？古兰经，对，里面很多圣经的故事，但只是讲的语言不详，有些是被变调走扭曲了，我的书上都列了一些哪几处的经文可以去，古兰经的经文，然后可以跟他分享的。那有些这些就是西方宣教士百年来的经验的累积，他们的心血，他们的结晶，我们没有理由忽略，也没有理由从零开始啊。就我那本书，所以我只是讣告停下。如果大家对穆斯林宣教有负担有兴趣，我会把那个 PowerPoint 给教会，看也许就给许长老或什么的，然后谁要找他拿就好了啊，我就不必一一的，用 email 送也可以，因为只有不到10个 megabyte， 是 email 也可以送的，不过我可以交给教会，好不好？那我们就做个祷告结束。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有这样的机会来分享很多宣教方方面面的事情。一方面也谈到这个年轻的 I 世代，他们的心情，他们的一些观念，以及如何跟他们分享福音。但是也不仅仅是对 I 世代的人，真的求主把宣教的意向负担放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真的愿意让我们的生命是为主而活，不管得时不得时，不管在近处在远方，我们都成为你自己福音的使者，能够把这个与人和睦和谐和好的这样一个福音的信息传递出去。求主来保守我们Cupertino 的会堂，我们自己的福音工作，我们也有一个职堂的工作在 Sunnyvale， 求主来祝福，来带领，来引导，让我们能够行在你的面前，蒙你的悦纳， 蒙你的保守和引导，为今天晚上以及明天的福音聚会继续献上祷告，盼望有更多的福音朋友能够来听到你的福音，愿意把生命献上为你而活。主啊，真的是你来呼召我们，不但成为你的儿女，不是让我们单独个人的来享受天国的恩典福分，也让我们成为你自己福音的使者。神要借着我们劝我们周围的人与神和好，求主把这样的负担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垂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